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体会了一把牧师的感觉，但是也许这样子的话，让我反而不会更加的紧张，也许也不会再看见有人在我讲道的时候打哈欠。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火炼的信心。我的主题经文来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一本讲苦难的书，是彼得鼓励在患难中那些基督徒的一封书信。因为在那时候，圣徒们因为基督信仰，他们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事实上，彼得在写了前后书之后不久，他自己也因为基督信仰被罗马尼禄皇帝杀害殉道。但是现如今，我们在特别是在美国，不一定能经历到信仰受逼迫而受苦。带给我们痛苦的常常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体、家庭、工作等等不同的事情。我想彼得在今天经文里的一些原则也是适用的，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题经文，彼得前书一章那里的，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叫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我们有这样特别的敬拜。主啊，我们虽然不能相聚在这会堂之中，但是主，因着你的爱，我们相聚在空中，相聚在网络之中。主啊，无论何样的敬拜，只要我们存着是心灵和诚实，你都悦纳。主啊，我们也求你赐福今天的信息。主啊，愿孩子的话语是从你而来，更求你的圣灵来膏抹你的话语。主啊，使这话语带有能力，让我们得着人心，安慰人心，激励人心。主啊，我也恳求你赦免孩子的无能，求你不让我的无能拦阻你的大能。主啊，唯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叫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光。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2008年的时候，我博士毕业去了加州做博士后。那一年年底的时候，我妻子她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然后带着女儿岳母到12月底我们在加州重新相聚。到2009年夏天的时候，我妻子她在一个研究机构里面得到了一份工作，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她那时候虽然工作机会非常多，但是能够支持他工作签证的机会却非常少。更美好的是，在他工作后不久就又发现怀孕了。哇，在那一刻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双喜临门，上帝非常的祝福。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几个月，我们的胎儿就流产了。又过了2-3个月，我的妻子她的单位因为经费的裁减，她也下岗了。就这样，我以为的双喜临门 一个一个都失去了，那时候我很伤心。弟兄姐妹朋友，你在患难中吗？或者你曾经经过患难，但是你心中依然不能释然吗？受苦的滋味真的是不是很好受，是吧？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呢？坦白说，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问题其实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生活就是如此，很少有人不受苦的。你苦我也苦，大家都受苦，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是如果你相信了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反而成为了一个问题，而且很揪心。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满有慈爱满有恩典而且是大能的神吗？他掌管一切，为什么他还要让我受苦？为什么？为什么让我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让我失去工作？为什么让我事业失败？为什么我的婚姻出问题？我的身体有病，甚至让我失去我挚爱的亲人？为什么？我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奥秘，因为苦难就是一个奥秘。有些方面我们可以解释，但是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法解释。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基督徒的生命道路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耀，因为基督的道生命道路就是如此。这就是在圣经上所说到的，彼得前书那里说的，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是先知们早已经知道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贵为上帝的爱子，论到权柄能力，他可以平息暴风巨浪，他可以斥责魔鬼，他可以医治疾病，他可以叫瘫子行走，他可以叫瞎眼的看见，他可以叫死人复活。而论到生命品质的话，耶稣基督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一生都保持了圣洁。我以前说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如果他一生都没有犯过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就是说，耶稣从小到大他没有撒过一次谎，他没有嫉妒过任何一个人，他没有过一次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心中动过淫念，他从来没有仇恨过一个人，甚至即使他被鞭打被凌辱被钉死的时候，这样的人你也许说世上不可能会有。不错，在地上我们本该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但他确确实实的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当中，而且世界直到现今还在因他改变受他影响。因为耶稣与世人不一样，他是神成为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是从天上来的，他就是神。如果说这样一个大能的圣洁的无瑕疵的无可指责的人竟然能够忍受被人鞭打被人羞辱被人钉死，连他都要受苦，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又怎能避免呢？不止如此，耶稣基督还为我们设立了受苦的榜样。正如彼得说的，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既为我们受苦做了榜样，那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就是接下来说的，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这表明他保持了他全然的圣洁。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也就是说，在患难之中，他依然信靠交托。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表明他受苦的原因是为了舍己，是为了叫别人得好处。也许你会说，这太难了，在苦难之中还能不犯罪吗？也许只要撒个谎就可以度过这个困难，这个患难，那时候你怎么办？我们的苦是因为那个人引起的，我会不恨他吗？我受了这么多苦，神为什么还不帮助我？我会不怨恨神吗？你说要我信靠交托，可是眼前一条道路都没有，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没有用。你能叫我不沮丧绝望吗？我都在受苦了，自己还顾不过来，我还能顾别人的好处吗？是的，耶稣基督设的榜样，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成为榜样，因为只有美好的榜样才能够带出来一个美好的生命。耶稣神是蛮有慈爱蛮有恩典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不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要我们尽力效法耶稣，彰显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受苦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可是在这些话之前，彼得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善受苦，竟然是我们蒙召的原因。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让人受不了，难道神拯救我救拔我就是为了叫我受苦吗？就是叫我受苦吗？不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会发现这只是蒙召的原因之一。因为接下来在第三章，彼得又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里说到你们蒙召的原因是为要承受福气，可是前面却说我们蒙召的原因是为善受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这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圣徒是先受苦后享福分。也许你会说，一个人刚信主不就是蒙福吗？是的，上帝给他生命平安喜乐，但是这些和将来的福气相比，只是一些神所给的首付。因为上帝为他儿女预备的福，只有在基督再来时才能得以全然显明，完全享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先受苦后得荣耀，这是保罗他自己效法基督的生命见证。他成为基督徒后，为传扬福音受了许多的苦，在哥林多后书他那里他自己就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朝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保罗亲口所说，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你能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受这么多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吗？但是保罗是什么样的怀念？他不以这些苦为念，因为就在他将在保罗他在他离开事业时，在圣经里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那里，他说道：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这个一生都竭力效法耶稣基督，蒙上帝重用的人，上帝也没有让他免受患难艰难，但是保罗自己却不以这些苦为念，因为他知道一个奥秘，就是受苦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目的。正像他在这里说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它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苦难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目的。先受苦后得荣耀，不只是保罗的生命如此，圣经中许许多多见证人的生命都是如此。旧约时代的雅各、约瑟、摩西、先知们，新约时代的彼得、约翰、雅各、多马、门徒们，都是这样。这也是我们的道路。在使徒行传那里记载，保罗在宣教的途中，他曾经对门徒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神为我们天上的父，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好像会坐上了花轿，一路畅通无阻，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进到天国。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与基督同享荣耀，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生命的道路，再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会发现彼得在这封信的一开始的问候之后，他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盼望。因此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盼望是苦难黑夜中的明灯，盼望是黑夜里的光。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他的生命之中充满的是什么？就是绝望，他生命里面有的就是黑暗。绝望在人心中他所带来的恐惧和伤害，很多时候比外在的恶劣环境还要可怕。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自杀。死亡不可怕吗？死亡很可怕，但是绝望所带来的可怕更甚于那死亡带来的可怕。所以很多人他可以跳下高楼，他可以跳下江河，甚至跳下 万丈深渊。只是彼得在这里说的盼望，又不是我们同，又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盼望。世人盼望是这个盼望还可以有人来帮助，我们还也许还有手段可以来解决，或者我们忍一忍就可以过去了。只是这样的盼望有可能会像灯一样熄灭，让我们进入到绝境的绝望的境地。而彼得这里说的盼望却是上帝给了那些信靠他的人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是活泼的盼望？英文就叫做 living hope， 更好理解一点，就是一个盼望它是活着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没有死。那么这样一个盼望它会死吗？既然这个活泼的盼望来自于上帝，如果上帝死了，这个盼望有可能会死。可是上帝会死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神，这就是说他无始无终，他永远不死，所以这样一个盼望也永远不死，直到盼望能够成就的那一天。这样看来，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对在患难之中的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会像黑暗之中的一盏明灯，指向那出路。那这个活泼的盼望他到底盼望什么呢？彼得在这里特别列出来三样，第一个就是基业，这个基业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在旧约时候他所指的是神应许给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那是一块富饶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迦南美地却是可以朽坏，可以玷污，可以衰残，因为上帝要借着迦南美地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应该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是应该在天上。因为神所为他所信靠的人所预备的这天上的基业，就是他将要在末后就要显现的新天新地和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那美好的天堂。在那里天地人万物都不再朽坏衰残，在那里没有罪恶丑陋，没有疾病死亡，没有战争痛苦，有的是爱喜乐生命圣洁荣耀和永远爱我们的神。盼望的第二样是救恩，而这个救恩是神早已为我们预备的，是到末世才要显现的。如果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其实是指的第九节那里的灵魂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在患难中时，特别是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你确定为你的灵魂找到了安息的居所吗？这救恩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灵魂从与他关系断绝的死亡状态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与他恢复父与子的关系，并且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进到他圣洁荣耀的国度。而盼望的第三样就是喜乐。如果是与其说，而且它是一个大喜乐，但是呢，与其说它是盼望的内容，不如说它是前面对基业和救恩的盼望的带来的结果。因为就像这里所说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不止彼得说喜乐，保罗也说喜乐，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而且雅各也说喜乐，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喜乐。 但是这喜乐不只是我们现今生活中的，还指着我们在永恒之中的喜乐。圣经希伯来书那里说到，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摆在前面的喜乐，不是我们眼前的喜乐，而是在那永恒之中的喜乐。所以喜乐既是圣徒们面对眼前苦难的一个正确心态，也是我们永恒中的一个盼望。听了这些关于盼望的话，也许你会说，你讲的这些太遥远了，与我现今的困难有什么关系呢？我需要的是问题的解决。朋友们，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同意这个盼望似乎太遥远，与我无关。只要我的问题解决了，就除去了我们的痛苦烦恼，是不是？这样想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苦难没有和信仰发生关系，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苦都是白白受了，因为这些苦难只是仅仅增加了我们的生活阅历，却错失了神要借着苦难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在患难之中你依然能够盼望，那真的是太宝贵了，因为你有了一个能够面对各种艰难环境的生命品质。患难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问题的解决，因为问题永远会不断的出现，但是如果我们一生都是在这里等待神来解决问题，那上帝所成为的不再是我们要跟随侍奉的主，他是我们一生的救火源。神要做的是让我们借着患难能够生出一个坚韧有活力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不只能面对一个患难一种艰难，而是能面对彼得和雅各他都说到的是百般的试炼，各种各样的艰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生忍耐，没有神或者没有全然信靠神，患难常常生出来的是什么？怨恨、抱怨、痛苦、软弱、苦毒。但是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患难使我们学习忍耐，习惯忍耐，而且能够生出那圣灵的果子，忍耐之果。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品格的意思，更多是指被验证过的品格。当我们忍耐的时间长了，我们的次数多了，我们面对苦难的生命品质就好像被炼净过一样，就会越发显出来坚韧纯净的品质。老练生盼望，因着这老练的品格，面对患难我们不再惊慌失措，反而我们却会用智慧的方法来面对，并且因着对神的信心产生出不灭的盼望。我们看到彼得对在患难中的圣徒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盼望，而保罗在这里更说盼望竟然生于患难。不止如此，在这段经文里保罗还告诉我们说，在患难中你们欢喜吧，因为患难能够生出来忍耐、老练、盼望这些美好的品格。为什么？因为忍耐、老练、盼望，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品质。不只是基督有他的这样的生命品质，他的所有的门徒、使徒保罗、彼得、约翰，那古时和现今的无数圣徒身上都有这种品质。这正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借着苦难 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品质，能够面对我们的艰难，你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成为能够打仗的精兵。从我信主以来，我听过很多次的讲道，很多的人都说到教会，现在的教会里面很多的都是伤兵残兵而不是精兵，因为困难一到就都倒了。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患难是什么样的光景？是惊慌心烦软弱抱怨失眠甚至绝望吗？还是我们已经慢慢生出忍耐老练盼望的性格？盼望不只是从患难中生出的基督生命品质之一，而且是得着勇气面对艰难的泉源，因为盼望的终点乃是在永恒上帝的恩典国度之中。那这样的盼望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落空。人所面对的极大的困难常常就是死亡，特别是在现今这样一个瘟疫横行的时代，死亡变得非常现实。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有可能会失去我们的亲人朋友，甚至我们自己的性命。几天前我看见一个消息，有三个宣教士，他们在宣教工厂染上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只是很多很多的消息中的一个。这些神的仆人为什么他们会死亡？神为什么不保守他们？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神所给的盼望可以安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虽然肉体已经死亡，但是他们的灵魂却是在公义良善的上帝手中，他必要按照公义公平来待他们。在当年我得知妻子所怀的胎保不住的时候，那时候我听着他胎儿心跳的声音，想到再过一会儿这个心跳就要停止，他的生命就将失去，我也将失去他，我心里非常的痛。但是我还有盼望，因为我知道他在上帝的手中，将来我必要再见他。那大卫和拔示巴他们出生的孩子死亡了之后，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有悲伤，但是他的话里依然透露着盼望，因为他还要再见他。约伯他似乎没有做错什么，可是一下子他的十个儿女都死了，没有为什么的答案，但是依然有盼望。因为在约伯的结局是什么？是上帝重新祝福他，给了他双份的祝福，他的所有的牛羊钱财都是双份，但是独独再给他的儿女只有十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二十个？因为那逝去的十个还在上帝的手中，将来约伯还要再见到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这个终点在神里的盼望是苦难中最真实最美好的安慰，它永远不会落空。神给了我们这些盼望，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我们所盼望的呢？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火炼的信心是我们盼望成真的必须。刚看到主题经文那里前半段说的是我们讲到盼望的三件事情，基业、救恩、喜乐。可是如果你再看后半段，他说了同样是三件事情，而且 几乎就是前面的这三样。第一，称赞、荣耀、尊贵，这和基业有关。第二，大喜乐。第三，灵魂的救恩。前面后面都说的是盼望，这里面的内容，可是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说的是盼望的内容，这是上帝所给的，后面说的是盼望的成就，这是我需要我们所要有的。而这里面盼望的每一件盼望的实现都有一样东西有关系，就是信。因着信心我们会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因着信我们得着大喜乐，而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信心是我们盼望成真的关键。但是真正最触动我的是中间这个转折的那一句话，就是从盼望的内容到盼望的实现这个转折，这句话就说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用苦难做成很多的功，有些苦难是为了唤醒人沉睡的灵魂，促使他们来寻求神。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在遇到患难后他们来到神面前，神满有怜悯，他们最终得了救恩。而有些患难其实不是患难，是训练。就像我读书那时候最后一年，被一个导师逼得最后连看天都是灰色的，非常痛苦。但如今我发现我自己可以和很多不太容易相处的人相处，因为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比那个教授更厉害的。而有些苦难也许是警告。我听过这样一个见证，一个基督徒他远离神不冷不热，结果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车祸，他的整个的车被撞得稀烂，但是奇妙的是呢，他自己毫发无损。但就因为这样一个患难，这位弟兄他从这个不冷不热的状态之中苏醒过来，他非常的感恩，从此热心的来寻求神，被神大大的使用。而有些苦难则是管教，这是在圣经之中我们常常看见的。就像大卫他熟练人数，然后得罪了神，神给了他三样在选择一样来承受，他为了罪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却告诉我们，苦难一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神要火炼我们的信心，为要得到比精炼过的金子还要更宝贵的信，好叫我们盼望成真。我们的信心需要火炼吗？凡信神的人对信心都应该不陌生，对吧？信神，信神，没有信什么叫做信神呢？只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信心吗？我们知道自己真实信心的大小吗？我以前说过，2000年的时候我信主后信心充足，2002年结婚以后我更是觉得自己信心大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信心伟人。然后加上一些属灵的经验，上帝所给的，然后我很骄傲，但是我自己却不知道。那结婚半年之后我们夫妻回中国探亲，那一年正好是9.11之后学生签证开始被严查的那第一年，结果我妻子顺利得到签证飞回了美国，而我却被签证扣押，我的签证却被扣押检查，滞留在了中国。那时候我信心十足，我想神会给我开道路，结果2个月后还没有消息，我就有些疑惑了。4个月后我就开始很不解，6个月后我很彷徨，8个月后 我很软弱，我连跟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在那个时候，我在看见原来我的信心的真实大小就那么一点点，远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大。那我真实的信心显现在哪里呢？就是我还能够跪在家中的地板上跟神祷告，求他的赦免，神很怜悯我。在我被滞留了整整9个月之后，我回到了美国继续我的学业。但是这件事之后，我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我的信心并没有自以为是的那么大。其实不止我们的信心之中可能有自以为是的这些水分，很多时候还有许多的杂质。曾经有个弟兄，他信主之后好几年都是在查经班里面热心侍奉，然后后来离开了，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离开了。但是我却听说他到了新的地方之后不怎么再去教会，原因是在他离开之前，一次带着家人的远行途中，他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他刚买的二手车被全部撞毁了。虽然他们家人都没有事，但是那件事之后他就远离了神。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想，这个信心也忒小了吧，不就是出了一场车祸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2年里，我连续出了3次车祸，而且每一次都是被别人撞，而且我的是新车。哇，我的信心一下子也垮了。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不能明白，我说神，我的生活已经很辛苦了，我在查经班里面在教会里面也热心侍奉，你为什么还让我遭遇这一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对神失望背后的回报心理，其实就是我们信心中的一种杂质。都信你了，你怎么不祝福我？都信你了，你怎么不保守？都信你了，你为什么不为我开道路？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你为什么还让我遭遇这一切？我们用这种掺了水分和杂质的信心来跟随神，很多时候情况就是我们会软弱，会退后，甚至会跌倒。很多人离开教会的原因就是如此。没有患难的时候一切都好，但是患难一来到，信心都被烧没了。然而神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患难艰难火炼人的信心，因为他在意的是得到配得他国的那个宝贵信心。火炼金子的过程我们看看都会觉得很痛苦，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样宝贵纯净的金子，就必须经过前面这些粗糙痛苦熬炼的过程。同样，神用苦难这个炼金炉烧尽我们信心里的杂质，过程虽然痛苦，却会让我们得到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纯净的信心。因为这样火炼的信心，它是真实的信心，它是长存的信心，而且这样一个火炼的信心，它本身还是一个无声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遭遇患难，身患重病，或者亲人去世，虽然我们没有听见他们自己的亲口分享，然而看见他们在苦难之中的忍耐、平安、喜乐和盼望，让我们仿佛看见了他们生命中的光。这一个个经过火炼的信心，正是一个个无声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讲了这么多的苦难火炼，也许你会问，有好多人他没有受过苦难呢，他很平安呢。我们来一起读一段圣经好吗？ 这是大卫在平定四方之后，他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来帮助他儿子所罗门来建圣殿。他说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和他百姓面前降服了，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当神叫你的四围都平安之时，我们一方面感谢神，另一方面至少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好好的灵修读经祷告，建造我们的生命。第二是起来侍奉神，叫在教会之中一同来侍奉建造神的家，这样建立我们的信仰根基，坚固我们的信心，预备我们的生命，即使患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害怕。前段时间荣玲姐妹她在那个门徒生活班里面引用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她说的是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品格，但却在生活受威胁的处境中显出品格。我觉得这说的特别好，然后我就改了改，用在这里，就是在平安之时建造我们的生命，在风雨之时显出基督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患难、艰难、痛苦、失望或者患难惶恐中吗？你的口里虽然不说，但你心底的深处对神有不满、有抱怨吗？或者你在对神让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困惑不解之中吗？暗示之后的蔡淑娟姐妹，在她得了一个特殊的病，不能见光，一生都只能在黑暗之中时，她说她从来没有问过上帝一个为什么，但她问神一句话，她说，神，你要我做什么？如果你有像蔡淑娟姐妹这样的信心，我为你感谢赞美赞美神。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没有他这样的生命，我盼望你能思想神借苦难在你生命中要成就的功。我们不能通过患难来认识定义上帝，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上帝来定义认识患难，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保罗一样明白，受苦从来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目的。神借着苦难炼净我们的信心，为要叫我们得到比那纯净的金子更宝贵的火炼的信心，可以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福分。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当忍耐，就像雅各书那里论到约伯的话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主给约伯的结局是什么吗？是什么？是记载的那双份的祝福吗？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约伯他亲眼看见了神，亲耳听见了神。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好像除了约伯，没有谁上帝亲口和他辩论说那么多的话。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个人在经历患难之时都得着这火炼的信心，都得着主要给我们的结局。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所信的就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他已为我们设立了美好的榜样。主啊，他不只是为我们设立了榜样，他还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儿女，都得着他的生命，都效法他的生命，都活出他的生命。主啊，即使在患难之中，神你要的是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仰望你的荣耀，让我们显出你的荣耀。主啊，愿每一个在艰苦在患难之中在那里忍耐的弟兄姐妹都来信靠你，都来从耶稣的身上得着盼望。主啊，来胜过这艰难，来得着荣耀，来显出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为我们在患难中的朋友们，我们仰望，求你来保守看顾，愿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患难之中也来寻求你，好得着你为他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救恩。因为一切的盼望不在乎人，不在乎方法，不在乎时间，乃在乎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还有时间唱一首诗歌吗？就是最后一首诗歌可以吗？好，谢谢。
当我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知死亡，耶稣的身显明在我身上。当我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知死亡，耶稣的身显明在我身上，我身上将我的眼光放在未来，让我的盼望定睛天上，暂时 一线之隔，失恋后绽放出数天地光亮。
阿们。我们用主教导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谢谢弟兄姐妹朋友们参加我们的线上敬拜，我们下主日再见。